但是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这本圣经是公开的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来读主的话，我们都可以明白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马丁路德是给了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也是给了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等到马丁路德回到德国，那请我们记得那个光啊，不过是一点点起头，他看见了。那么现在呢，他要回到神的话里面，那么希望呢，回到神的话里面，能够让对神的话有更清楚更明白的认识，所以他就好好的读圣经。那么弟兄姊妹，因为神的话是真理的缘故，那么现在呢，他找到了圣经的真理，那个真理就是因信称义。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多说一点不要，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常识啊。那么我们晓得在这个以前呢，在天主教里面或者说罗马教里面，他们读圣经是怎么读的？他们读圣经呢，可以说完全是灵然解经、灵异解经、寓意解经。那么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罗马教就怕说人真的发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个时候他就不能够再约束这些信主的朋友，就再不能够再控制他们。所以一面圣经是用链子绑住的，另一面如果你真的要解释圣经的话，那么他们呢所解释的圣经都是用灵异来解经的。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教会历史里面很会读圣经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代表在这个标准的罗马这个那个时候的解经，那就是圣奥古斯丁。这个圣奥古斯丁呢，我们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一个最有名的罪人，也是最有名的圣人。圣灵可以把他从一个最伟大的罪人变成一个最伟大的圣人。我们还记得他在犯罪的时候，就是一个大学的教授，是个哲学系的教授，可以说他是非常有学问，但是呢，那个时候年轻人所犯的罪他都犯。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有一天圣灵在无花果树下遇见他，也是一句话，结果叫他你拿来读拿来读，后来他就得救了。我们知道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得救的故事。那么圣奥古斯丁呢，我们知道对于教会的贡献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一面他有功，你看见说圣奥古斯丁的确确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另一面他也有过，你记不记得他一面他写了他的告白，一面也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神的城City of God。 那么这个 City of God 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几乎就等于是罗马教的宪法，就等于等于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 Saint Augustine 给我们看见说今天的国度就等于教会，那他所说的教会就是等于罗马教说的。所以 Saint Augustine 可以说是功过参半，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你如果读圣奥古斯丁东西的话，实在是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我就曾经读过他写的约翰福音的注解，那是非常非常好。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没有圣经汇编，也没有今天的电脑，但是你看奥古斯丁他读的圣经是很透亮。不过基本上来说，因为奥古斯丁是一个在生命上与主特别有经历的人，所以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就很容易灵异解经，所以寓意解经。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发现他明明讲一段圣经讲得很好，如果今天你从解经的角度去看的话，你就发现他根本就离开了那一段的圣经。所以你看见吗？事实上他有一个经历，现在让圣经来配合他。比方说他讲到驴驹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讲到，他怎么讲呢？他可以讲到新约和旧约。那其实如果你读那一段圣经的时候，和新约旧约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当你读那一段他的解经，你很得帮助，因为的的确在那一段他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生命经历是如何。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圣奥古斯丁东西可以读，可以得很多的帮助。 但是呢，当他引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所引的圣经并不是圣经里所说的圣经，是他所解释出来的圣经，可以和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个例子，盖恩夫人也是个例子。比方说盖恩夫人，我们据我们所知道，他最少用法文就写了四十几本书，那里面有一本书就是歌中之歌，特别讲雅歌。那么歌中之歌还好，那问题就是你最难最难了解他去，你如果去，他有一本是创世纪，一本是启示，这两本我也都读过。当你读这两本，一本讲创世纪，一本讲启示的时候，那你就看见说他完全离开了那个圣经的原文，原来的到底讲什么，那么他完全按照灵意来解释。那么如果照那样来讲的话，那么启示录就没有什么预言了，那么完全启示录里面讲就是讲基督徒的生命的经历，创世纪也是讲生命的经历、啊、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一直到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在天主教里面或者是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个时候的解经呢，多半都是什么，都是生命的解经。那这里有一个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当教会越来越黑暗的时候，那么因为神的儿女呢又不敢做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这个教会永远不会错，因为教皇代表基督，那么所以教皇既然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人，他是绝对不会错，所以有所谓教会误论。那么教会不，那么教皇不会错，就代表天主教会不会，就表示罗马教会不会错。那么所以既然你把它摆在一个非常绝对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没有一个人，你就是知道说教会对圣经解释错误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反抗。所以我们知道就因为这个缘故，慢慢的等到教会越来越黑暗的时候，所以你就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呢，他们就退到修道院里面去，退到山上去。所以这些基督徒他们就不和教会在那里争，他们不争了，因为他们觉得怕得罪神，所以呢，他们就很自然的就退到里面去，就希望说能够与神有更亲密的交通。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以这就是我们看见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到修道院里面，而这些人非常的爱主，那么有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奥秘派。那么好了，这个盖恩夫人呢也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些所谓的奥秘派或者在修道院里面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是逃避，严格说来就是他们对于整个教会属灵光景的无奈。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他们就干脆就退到个人的里面去，然后呢特别注意那些属灵。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就看见说他们的圣经很自然所注意的就是那些灵然解的东西，就是说用灵意来解的东西。那么这个有什么难处呢？这个有难处，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这个故事，这个经过对我们今天是个很好的教训。因为你看见今天同样的在神的儿女中有一般人，他们是追求圣灵，追求圣灵，追求真理的。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你晓得说，所以呢，他们所注意的就是这个那些属灵的东西。所以你看见他们很容易得到盖恩夫人的帮助，很容易。那么然后呢，如果你从这条线下来的话，很自然的呢，你就知道说在解释圣经上就是比较放松的。所以慢慢的你看见每一个人都照着他的感觉来解释圣经。那么有没有高油？有的时候很有高油，但是慢慢你就发现说在这些地方呢，每一个人他的解释就不一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就不是解经，许多时候就是所谓的扯经、啊、就是说你看见了什么东西，通通把神的话扯到那里去，那其实圣经里没有的。那这个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是落到自欺的地步，就是我们以为我们看见了，其实我们没有看见，因为神的话并没有这样说的， 不过呢，我们觉得我们的经历是这样，所以神的话大概也这样，所以我们用神的话来配合我们的经历，那这非常危险。因为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的经历基本上是会错的。连戴恩夫人也是个例子，戴恩夫人给我们很大的帮助，但如果你仔细读戴恩夫人的故事，你知道她到底还是苦修的人，她到底这个修啊，这个东西，这个观念还是从哪里来，还是从天主教来的。所以你就看见说，有许多人就盲目的就跟从了戴恩夫人，觉知。那么还好，我们今天中文世界里面戴恩夫人东西都经过过滤的。如果你到英文世界里面去，你看戴恩夫人很多东西根本就是跟天主教里面东西原封不动的就搬过来的。所以呢，有的人就这样接过来的时候，就把所有天主教错误也都接过来，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说英作他的经历有过的地方，有这个过分的地方，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你才晓得是原来他怎么经历十字架的苦难，他怎么经历这个苦难与基督有交通呢？你发现有很多东西，有人工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你看见说盖恩夫人，她常常把一些石头就放在她的鞋里面，然后一面走一面觉得痛，她觉得这是十字架。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不是我们要模仿。所以我们要知道，盖恩夫人的东西里面有金子，但是也有沙子。你怎么知道哪些是金子，哪些是沙子？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走同样的路，弟兄姊妹，也可能我们是盖恩夫人第二，也许我们在主的身上蒙了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会着迷了，我们对自己会着迷了，我们以为说这就是圣经对我的启示。那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从神话语的角度来看，弟兄姊妹，这是证明说我们忽略另外一面，这就是整个教会历史所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所以到了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你知道马丁路德，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亮光，就是给他看见他要重新回到神的话来看，到底你怎么断定神的话。因为如果是神的真理的话，那个真理一定是摆在那不能摇动的根基上，你怎么摇都摇不动它。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马丁路德一个很重要的发现。所以后来就从马丁路德开始给我们看，如果你要明白圣经的话，那首先你不要忘记，就是字句，圣经里面字句表面的意思你先要掌握住，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先把上下文读清楚，先把字句的话把它读清楚，然后你看见神的话是一点一画不能废去的啊！我们知道神的话实在是很严谨，如果你懂得希伯来原文的话，你就知道说你看见神所用的语态一点都不能改变，一点都不。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你知道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哦，根据拉比或者跟犹太人根据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个童女呢是必有童女，这个童女可以翻成少妇。好，假定说今天你到神学院去，你去问那些神学家或者问拉比，你说是不是必有童女怀孕生，这个童女是不是可以翻作少妇，他们告诉你可以。那么好了，那这样你就傻了。那么到底如果是必有少妇怀孕生子，那么好了，那这个是不是表示说主耶稣的母亲就不是童女？那么这个就问题就很多很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神有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没有，因为神的话是很清楚的，神的话就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的确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字在原文是怎么说的，能不能把它翻成少妇。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要明白真理，一定要把神的话弄清楚。好，那么现在呢，一你要去读以赛亚书。等到你读以赛亚第七章的第一个，你要读圣经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把上下文读清楚，所以不能够这个断章取，一定要把上下文读清楚。你看见神的话是讲的最清楚，神所用的话是每一个人都能明白的，并不是只有这个解经家可以明白，也并不是只有这些博士能够懂的，不是。 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应该是最清楚的，而且上下文一看就能够明白的。好了，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来读的话，哎，你发现呢，那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呢，是一个兆头，你记得吗？这是个很重要的兆头。那兆头就表示说，这是一个征兆，这个一定是很不平凡的一件事。人一定拿一个不平凡的事拿来做兆头。好了，不错，就说原文来说，这个字是可以翻作少妇，也可以翻作童女。但到底是翻作少妇翻童女呢？你一定要用上下文来决定。好，那么现在你一定要把上下文读来读去，你发现它是什么？它是一个，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是个兆头。